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故事。从这个节目的名字你可以猜测，它可能是和工作事业和成功相关的故事。确实你可能猜得不错。不过我想建议的是，如果你细细倾听，你也可能会观赏到一幅人生画卷。在这个采访当中，您将听到陈深教授扑面而来的治学研究热情，而话里话外似乎还能听到伴随着
生活里的风声雨声。
陈深教授已年过70，前不久退休了。他一辈子几乎都从事着大学教学和教育研究的工作。一直约他的采访没能约上，在一个彩霞漫天的傍晚，在他位于纽卡斯尔的家中，终于有机会和陈深教授听他安闲地和我分享他在专业领域里的开心事。话题是从茶几上他堆放的一摞书开始的，这一大堆的书都是他过去几十年所撰写的专业教育研究著作，而每一本著作的出版听起来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
这个学院的这个学者，他到狄更大学来访问，是吧？后来知道我出了这个在做论文嘛。啊，我也到狄更去了嘛，他就讲了，他说陈老师，你干嘛不把你写的关于做的论文把它出版呢？而且他觉得我这个题目啊是外语教育当中的文化教学，是吧？他说这个国内现在刚好有这个文化热，你这本书去呢是肯定会很畅销，而且呢对这个国内的这个做关注这方面学术进展呢很这个。会有很大的帮助，也是一种贡献。后来我就同意了，啊，同意了以后呢，就把这个英文给了，啊，当时这个鲁建基教授不是也在的吗？他呢就专门写了一个序，他呢就是写了一个序，然后呢这本书呢第一本发出来，第一本发出来呢就反响就挺好的，销量也不错。然后呢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它是英文的，除了懂英文的看以外呢，国内呢就是相对来讲就读的书的人数少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也写了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呢就叫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这本书呢，这个上面的观点呢被应用到这个语言教学上面了，而且呢这个更针对于就是搞研究和从事教学的人，语言老师。所以这个呢是这本书呢它是它销的是比较好的，量也比较多，因为他是用中文写。那么这个出了这个书以后呢，第二本书出来以后呢，这个语言大学的这个出版社嘛就跟我熟了吧，但是他们呢就盯上我了，觉得我写的东西很好，然后他们就讲希望我能够写一些更加通俗化的东西。为什么呢？不管是这本英文的和这本中文的，它都是对语言教师，就是他的这个读者群啊不是很大，所以他们就跟我约稿了。预告就是你能不能谈一谈这个留学生到外面读书的人遇到的文化问题，然后呢对象呢是广大的这个小留学生，中学到外国去读大学的这些学生。这个通俗的书呢是两本，
叫学海航图。
这个书呢就是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告诉大家到了海外生活要注意什么。你可以看出我的这个上面啊都是因小节来的，每一个小节呢并不是很长，但是都会讲一个专题啊。你看这个第一节衣食住行，内外有别，中西合璧，蜂窝产锦，车轮滚滚。这个讲的什么蜂窝产锦，就是说你不能把自己包在跟中国人一起， 封闭自己，车轮滚滚就是你要靠走路不行的，你外国一定要学车的。心理条件呢，有什么文化休克，乐观有益，排忧解难，寻求资讯，就是说我的这个每一件东西呢，它都是以某一个课题来的。对于这个中学毕业的学生和刚好进大学的小留学生呢，他看的是很好的啊。这个出来了以后呢，我在这个期间呢就想了，我这个都是学旧式的东西，我干嘛写一个文艺性质很强的东西嘛？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自己走的路呢，就写了一本这个叫做《跨国教育反思：龙中之间》。
这本书您在出版之后，我有幸就很快就读到了。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有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谈，您也给我介绍了一下这本书。那很多年过去了，您现在重新翻看这本书，您有些什么样的新的感触呢？
我现在应当讲嘛，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写的在当时在没有的情况之下呢，这本书呢确实给很多人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因为这个当中呢，包括的是，因为它跨越了我本身的一生嘛，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啊，包括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是关于中国的一部分，啊，就是那个时候很想长龙，啊，然后到了外国以后，啊，就当一个普通公民，就成虫了，就讲了在中国外国的大学里面的遇到的一些问题等等一些的经历，所以应当讲是它这个中西合璧。啊，就讲了一个教学的理念，就是中国人呢，他是精英教育，希望成龙，而西方呢，强调平民教育，就是大家当一个合格的公民，就成虫，啊，而我呢，其实既不是龙，也不是虫，就在这个两个不同的教学理念当中呢摇摆，最后就成了我这样一个就是多元文化的学者，啊，所以我现在看看也蛮那个的，这个新华这个太太她读了觉得。这本书，而且我现在想啊，可能我现在要叫我再写的话，我可能也写不出这个样子来，可能又会写出另外一个东西，或者是看法啊、更深的一层的啊、考虑写这个人鬼之间嘛啊，然后这个主意改变了，是不是啊？现在不会去再去写了，这个是属于
暂时还不会写那本、
但是我写这个书的时候非常引教，就跟你一样的。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龙虫之间，这龙虫之间呢，因为是写的我自己个人经历，所以我写这个也是不费劲。为什么讲的都是自己？另外呢，我把这个跟这个中西方的教育理论连在一起，所以这本书呢，当时也是很非常畅销的啊。就是过了，就是到现在还是能买到。这个有的人想看，问我，他们还可以在国内，就是涉及到他们出版社或者是淘宝上面去找这个书还是存在的。这本书写完了以后呢，我呢后来呢又写了一本这个跟我专业教学有关的，就是多元文化中的环境中的国际汉语师资培养的研究，这个也是一个学术著作啊。这个是当时呢也是由他们语言出版社向我预稿了。
说到出版书籍，可能听众朋友也会留意到，学者出版书籍可能并不是件永远都很容易的事情，有些人出版可能就不那么顺利，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找不到合适的选题，写不出合适出版的书籍，有时候甚至还面临可能需要自己掏腰包来出版发行的这种情况。那么陈深教授在权威的世界出版机构，在华文出版机构都非常顺利地出版了自己的作品，而且可以说十分顺利，硕果累累。那么对于可能还在面临这些出版困难的学者来说，他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吗？
我呢有个原则，一般出书我第一个我是绝对不会交钱出书，我要交钱出书我觉得这是贬低了自己，这个全部是他们国内出或者什么，而且有的是有稿费的。这个英文著作呢是这样的，最初的时候呢这个我呢是写的这一本，这一本因为你也看到我从论文开始一直去做的东西啊都是跟文化有关，最后呢我就写了一本书，专注就是 Teaching of Culture in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ntegrated Model。当时写的时候呢，因为我要查很多资料，我呢也请了一个我的一个学生 PhD 学生啊，他呢帮我查一点资料，后来就写了这个是第一本书。这个出版社呢就是这个世界著名的一个出版社叫 Routledge， 这个出版社的名气大概仅次于 剑桥大学和这个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是第一本出来。出版社呢，它是 有几种的。首先，出版社它是分档次的。这个好的，比如像我已经讲了，这个剑桥大学出版社和这个牛津大学出版社啊，他们这种出版社的话呢，就是你要不是教授，你根本他不大的看的，它是高度的学术化，教材不一样。当然你如果很好的教材他愿意的，但是你要作为研究的学术著作，你不是教授，不是知名学者，他不会要的。那么 Routledge 也基本上处于这样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书的这个方案出来以后，你要有专家审的，审了以后他们审，一个是你的学术质量，第二呢有没有新的观点，第三是有没有市场，有没有人读你的书。所以
这个都是出版社的一个专家队伍来进行评估的，是吗？
对，出版社的这个专家队伍呢，基本上就是由各个大学的名教授，或者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非常成名的。比如现在我就在审查人家的出书方案，因为我已经出了很多书了，就是我已经得到认可了，别人的书来给我看。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在这个网络世界的话，至于你怎么样投稿，怎么样那个，你就要很简单，你就要按照这个他的要求来写，写了以后专家审，审了以后他们觉得你这个可以的话，他最后给你签订合同。我的这些学生他们之所以能出，那是绝对跟我分指导分不开的。首先来讲的话，他们这个过程根本就不知道。
起印是多少本的一般情况，像这一类学术著作？
他这个因为这些书，学者的书呢，基本上就是大学买，啊，大学买呢，所以呢，他就要其实他出你这本书，如果世界上每个大学都如果买的话，那就是上千了，他不会印一下子印一千本的。现在他因为有这个技术啊，他临时做，他比如讲他先做一百本，卖了快完了，他再做一百本。所以他卖出书以后呢，他给你稿费，这个稿费呢，这个像我的话也收到，有的时候这个来这么100多块钱，有的时候来这个。那么这类书呢，这个书呢，它就不是像这个版税了，因为这个是个比较高级的出版社，这个呢它是一笔头给你，它这个好像给1000块。澳元。现在呢就是审稿的话呢，人家如果把那个出书方案给我呢，一般来讲呢也是有100多美元这样的。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故事。
由这个书我们就展开。现在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澳洲蜜月期中文教育的培养呢，曾经是一个非常蓬勃的一个发展时期，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您的观察，有什么样的大不同吗？或者小区别？
现在我呢，这个在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已经讲了，最后一章呢我就讲到了这个东西，我的最后一个就是讲到这个 conclusion， training teachers of Chinese at crossroad， 中文教师他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怎么说？
为什么在十字路口上呢？第一个就是政治形势起了变化了。前一段时间中澳已经到了冰点，是不是啊？这个可以讲到中国的话，人家会皱起眉头来的。中国人好像对中澳洲人不友好。其实原来最初的这个矛盾还是澳洲前政府造成的，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中文的教师，中文的项目大部分在很多大学里面、中学里面都已经开了啊。这个语言呢是属于比较难学的。过去家长们鼓励学生学中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最有希望的经济发展的国家，学了中文的话会大大的增加他们就业的机会。但是一下子中国成了这个美国的敌人，这个东西呢是绝对会影响到这个中学里面学生选外语的这个东西。
您觉得是您观察到就是已经有了变化？
这个我应当是这样讲吧。比如讲，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了解的大学里面的学中文的人数是起变化的，而这个整个的一个趋势就是中文背景的亚洲背景的人他们学中文比较多，而超英文的 澳洲本地的学生的学中文的这个人数就越来越减少，啊，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最后当这个班上的一个学生的人数，亚洲的学者要超亚洲背景的学生超过了这个澳洲英文背景的学生的话呢，这个事情很麻烦的，因为这个澳洲的学生就会想到，我现在这个学中文，我竞争的对象全是这些他们跟亚洲文化有关的这些人，是吧？他们就会感觉到有一点这个，感觉到有一点这个不舒服，或者是威胁，不自在，这样的话，这个人数就会少，是吧？然后人数就会越来越少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在澳洲也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事情，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学术和言论自由的问题，啊，过去应当讲吧，这个用这个教材，大部分的中文教材都是由中国这个编导的这些教材，所以也不会有怀疑，用中国的这个教材选择也很多，
在大学的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但是问题现在来了，是不是？你一个中文教学的话，它跟政治联系起来了。他认为你这个中国的这个教材里面的一些宣传的东西啊，或者东西啊，都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声音。
大家都会讲教材本土化，它也是语言文化教育里面可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属性，是不是这样？
对，这个是不奇怪。澳洲也有本地的，过早最早的这个一本汉语教材就叫做汉语嘛，是由 Griffith University 啊他们编的，就是。针对这个澳洲学生，他们用汉语拼音开始，然后再学汉字啊。这本书在这个澳洲的大学这个中学里用的是非常普遍的，是吧？这个也比较受欢迎的。是澳洲人自己写的。但是到大学里面，后来因为中国的这个教材也很多嘛，所以选择的这个面子也很多了。这个所谓这个学术自由和这个。提出来引起注意，所谓甚至于对这个孔院的这个价值也起了一点质疑嘛，这个情况当然也就会非常在乎了，是吧？
那您在教学当中，您觉得您使用的这个教材，包括以前用的一些辅助的资料，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到一些批评意见里面谈到的那种情况呢？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这个情况这样，第一，我不教中文，所以我不存在用中国的教材教东西，我是训练中文老师，也就是培养他们怎么样设计课程啊，怎么样教学啊等等啊，所以不存在这个大的问题。选教材呢也是的，这个应当讲嘛，他们这个像牛少说的是中学里面的话，他选教材基本上是由老师决定选什么样的教材，也没有他们叫你完成他的这个课程的设计，所谓 syllabus， 按照他的过来，你用什么教材也并不是说是规定你应该是选中国的教材或者是澳大利亚教材，并不是如此，他们还是有自主性，那么私校那个机会就更多了，是吧？是他们并不要更加的这个机会就更多了，所以我不存在这个选教材的问题。
在这个采访当中，一开始就告诉了您，陈深教授年过七十，前不久退的休。这儿要说起退休的话题，退休是个人生的很大的转折点，有人很顺利流畅地退了休，进入了一个快乐休闲的新的人生阶段，而有的人呢，则树立起了一个新的目标，展开了新一轮的追求。那么陈深教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他是忙中有闲，从教师的岗位走下来之后呢，他又成为了纽卡斯尔大学艺术系的一名学生。他热爱绘画。
为什么学画画呢？第一个是我一个眼睛不好了，我如果老在电脑上看，这是不好的，是吧？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啊，蛮喜欢画画的，但是我爸爸呢就跟我讲了，你画什么画？你画画没饭吃的，
你
浪费时间。
我最欣赏的画。
要好好学习的，要好好学习的，是吧？所以呢，我就没有再画画了。但是呢，这个业余兴趣呢，有一点。现在过去嘛，你没有时间嘛，你要做这个学问嘛，没有时间画画，是吧？现在退休了，那干脆呢，就是到我们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个美术学院再去学画画嘛。我就当学生。 他这个是每个星期上一次课啊，这个呢就是我这个上课的时候记的笔记啊，怎么画线条啊，这个是线条啊，然后是这个 pattern 啊，这个就是花案啊，然后呢就是现在画画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叫画的像是吧，现在呢要有创意，这些东西就是你不能说是什么东西，不像这个什么东西，又像茄子，又像动物，又像番茄，又像葡萄，对，他们都不是个东西，这个呢也一样，然后呢，但是它有一些画画的基本原则，比如讲透视啊，这个是吧？还有呢，这个呢，这种素描的，然后呢就写生，这是我们大学的写生。然后呢，用这个碳条画，用不同的媒介来画，这是用碳画的啊。这个，然后呢，用碳画呢，就造成了这个立体感，不同的这个 mode 这东西就工程里干。然后呢，就创作吧啊。那这个就是画这个维多的画那个，这个呢是根据那个毕加索的叫做 cubilization， 它不是真实的。他已经把它变成立体主义了，这个东西啊，这个呢就是画的一个，也是不同的，用这个油蜡笔画的一个瓶，这个呢就是画的公园里的画的这个公园里画的这个画啊，这个呢是等于像这个，它是很像这个油画一样的，这个呢是剪贴。
非常有童趣，
这个是剪贴，就是说我的画 My Garden， My Garden，
很天真，
小这个小鸡了，雕虫小鸡了，
很可爱，
这个呢也是画的树，
现在主要是创意，
这要画树，你看你画的，但是你要晓得我是北京的，是吧，然后这个呢就是根据那个设计画出来的，
这个尺寸
设计画出来的，那画呢这个就是more greenLess carbon dioxide， 上面是树，这个树已经不是真正的树了，它是抽象派的，它是 pattern， 底下呢是一个肺，这个冒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相当
好的。就是 carbon dioxide， 这个是第二个 project， 就是到学习的，这个是83分，所以呢，我呢这个应当讲呢，就是虽然当学生了，我拿了好比较好的成绩，那么。这样来呢，也就是我是正式的这个入了这个我们大学的这个美术系的学生，所以我现在呢突然呢就成了科班学生，科班出生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我们的故事，本期主人翁是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荣誉教授陈深。往期 SBS 我们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我们的故事SBS 普通话收听或下载，你也可以通过 SBS Radio App、 苹果播客、 Spotify 等平台收听或下载我们的故事。